自由有两种，一种是真自由，一种是假自由。在监狱里面，他们身体不自由，心灵不自由。一旦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就真正比监狱外面的人还自由。外面的人也可能是有心灵捆绑的人。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爱被囚的人，台湾监狱先生黄明镇。自述黄明镇，录音整理 Nick。犯罪很容易，因为人里面有罪性，随时给他一个诱因，一个刺激，任何人都会犯罪。所以你不要轻看监狱里服刑的人，瞧不起他们。耶稣基督还说，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你们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都可能犯罪，千万不要去指责人该死，该死的可能是我没有传福音给他。独轮车是训练那些小孩子忍受高挫折的最好工具，所以每一个孩子经过这样的挫折训练以后，个个都可以回学校读书。我们把辍学生变成大学生，把大学生有一天变成留学生，留学生以后再回来教学生，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目标。全世界最可怜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在医院的病人，第二种人是在监狱里的犯人。第一种人虽然生病吃点苦，但他们的家人通常还会去医院里探望，甚至拿最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可是在监狱里的人，就算他们的家人住得很近，连一封信也不一定会寄，也不想去看他们。罪使人与神隔离，罪也使人见人弃。所以耶稣为什么说，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就是我们要有基督那样怜悯人的心肠。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在监狱里的人，是因为他们有了罪性，多加了一个罪行，所以他们加倍的痛苦。自由有两种，一种是真自由，一种是假自由。在监狱里面，他们身体不自由，心灵不自由。一旦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就真正比监狱外面的人还自由。外面的人也可能是心灵有捆绑的人。我做监狱工作这么多年，我研究犯罪学，为什么人会犯罪？从圣经看，犯罪的是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罪的源头是魔鬼。在一般的学术讨论里，犯罪源于家庭，父母没给孩子爱，自己本身没有从神那边得到爱，就没有什么爱可言。因为人有限的爱就像干电池，会有用尽的时候，神的爱却像电池，无穷无尽。所以两夫妻刚开始你爱我，我爱你，最后说我已经不爱了，小孩子就受害。犯罪源于家庭，几乎各个我所经历的青少年犯罪问题都是家庭问题。没有爱，小孩子自己最大，没有人管他们，一个幼苗旁边没有支撑的，幼苗就会乱长，到六岁就能看出这个孩子的未来。所以华人有六岁定终身，或者三岁看老的理论，确实如此。华人有一个词说爱莫能助，有爱，可是对不起，我帮不了忙， 因为它有限。一个小朋友被汽车压着，妈妈怎么爱也没有办法。可是有些时候，似乎有一种潜能，就把车子从车底下拉起来。这时，小孩子就可以出来。人有限，潜能从哪里来？除非是神的能力进到我们里面来。耶稣基督的爱不但能解决我们过去的问题，也能解决我们未来的问题。过去在美国，有一回我看到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就是在一个火灾现场，救火员进到谷仓里清理现场，看到有一堆东西，用脚一踢，就有小鸡叽叽叽地跑出来。原来火灾时，母鸡招聚小鸡躲在它翅膀下，自己烧死了，却留下了小鸡的生命。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如此，他为什么要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多少次我像母鸡一样把你们抱在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每一年把全省的监狱走一遍，人家叫我监狱先生，碰过各式囚犯，如少年犯、女囚犯、重刑犯、死刑犯。监所常把里面闹房、不吃饭、想自杀或者摆着烂命一条的顽劣分子交给我处理。经过我手的死刑犯已超过200人。因着爱，我和太太和两个小孩子1988年回到台湾。1986年时，我先回去一次，那时我有个感动，我应该回到家乡去传福音。我12岁的时候在家乡接受了福音，在高山里，我与教堂里驻堂的牧师同住两个学期之久。每天牧师带领我读经祷告，我回来就愿意把一生都奉献给主。1986年回台湾，我就碰到了更生团契的创办人，他以前是一个典狱长，提前退休后设立更生团契，帮助了很多人。我碰到他，他请我们夫妻一起吃饭，他说自己年纪已经快70，退休之后有感动，觉得监狱里面的人如果没有接受到神的爱，出狱之后很容易再犯，所以他设立更生团契。他说我现在像一部老爷车，开着还可以，却不知道哪一天会抛锚。我们一起祷告，他说求神给我一个接棒的人，守我的位置，而你就是那个人。我跟我太太就坐在对面，我们都不敢吭声。我们很奇怪，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怎么敢说要我接这个棒啊？他看我们都没有回应，说没关系，你们回美国以后要祷告祷告看看，如果上帝有感动，你们就顺服。祷告两年后，我就正式带着妻儿回台湾，从黑头发做到白头发，还好还有头发。我以前是警察大学毕业的，我后来在美国读犯罪学。我刚回去时，因为满肚子都是犯罪学理论，我从来没有去过监狱，生怕不知道监狱里边到底什么状况。所以我就跟我在监狱里的典狱长的同学说，能不能把我关在监狱里一个礼拜，了解一下监狱。我同学说不可以不可以，你又没有犯罪，我怎么关你？这样吧，你是监狱聘请的荣誉老师，我可以给你一天一夜体验。所以我是台湾监狱史上唯一没有犯罪却在监狱里关过一天一夜的老师。我和100多名少年犯一起生活了24个小时，之后我回家了。那七个和我住在一个小房间的小朋友共同写了一封信给我，他们说，黄叔叔，你为什么要来看我们？我们家里的人都不理我们，你也不认识我们，为什么要来关心我们？确实如此，有个小孩子，他从监狱里边出来打电话给爸爸，他爸爸说，你是谁？我早就没有这个孩子了，然后挂掉电话。有时监狱的朋友就会跟我说， 你要不要收个孩子？我说收啊，只要他有心。就因为我在监狱里待了24个小时，他们在信里面说，那天晚上你带着我们做觉知祷告，我们七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自己的家人都不理我们，我们现在信了耶稣，心里面都高兴。最后福言说，黄叔叔，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做一些青少年工作，就是犯罪工作的预防。监狱的工作都是犯罪的教治，而预防重于治疗。这两环我们一直在做，后来我们增加了第三环，就是犯罪的修复。犯罪是没有赢家的，都是被害者。比如说杀人的很高兴，但他在监狱里面很惨的，判死刑也好，要枪毙也好，跟被害人一样，他躲着也很痛苦。你们不知道，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就是让你去监狱，然后从监狱直接去地狱。你没有好好思考神的作为，你就是受骗的。犯罪很容易，因为人里面有罪性，随时给他一个诱因，一个刺激，任何人都会犯罪。所以你们不要轻看监狱里服刑的人，瞧不起他们。耶稣基督还说，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你们坐在最小的兄弟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都可能犯罪，千万不要去指责人该死，该死的可能是我，没有传福音给他。有一年，台湾的周连华牧师是总统牧师，他跟我联络，说要去看陈静心，一个在监狱里判死刑的犯人。他去的时候就跟陈静心道歉，我在旁边听着，周连华牧师这样的一个长者跟陈静心道歉说，我当年在绿岛监狱的时候没有好好传福音给你，所以你没有信。后来的三个绿岛光棍出来做尽恶事，被判了死刑。抱歉，我没有关心你，没有好好的传福音。有一年，一个人因为做绿色环保抗议，结果被抓在监狱里。他书读的也不少，在监狱里时，我跟他们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他说，有人爱我吗？我从小就是孤儿，没有人爱。听到神爱世人，他就愿意接受，这是很奇怪的事。我们经常提到爱这个字。他说，我很感动，你们和我非亲非故赶来监狱里看我，虽然介绍的这个耶稣看不到，可是我可以感受得到，因为你们去看我，就让我感受到耶稣爱我。所以他信了耶稣。因为抽烟会搞得乌烟瘴气，所以不允许在监狱里抽烟。有人偷着运烟进去，每根卖100美金。当那一年马英九要开放烟禁时，这个人说，我是属耶稣的，从现在开始我不抽烟。所以他在纸上画了个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钉了一根烟填在墙上，说从今以后有烟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烟，从此我跟烟势不两立。所有犯人都笑他，说以前没有取消烟禁时，你都在偷着抽烟，现在开放烟禁，大家都可以抽烟，怎么你可能不抽烟呢？他们不懂得靠十字架可以得胜试探，结果他赢了。他从出狱到现在有20年了，一直没有再抽一支烟。我有一天带了很多小朋友去看他，他在种苦瓜，他讲经验给小朋友说，抽烟非常不好，有烟就会想去赌。死刑犯中，温景将临走之前，见人就要他信耶稣，在刑场低头祷告，并捐出一对眼角膜。 经过辅导的刘焕荣成为模范。模范并非名气大，而是作用大。情绪不稳定的囚犯经他三言两语一劝就平静下来。一些犯人怪父母会面不带钱，被刘大哥说几句收敛多多。吴新华集团的李德善处决那天凌晨说，感谢主，如果他们不来，我就不能回去见天父。杀人恶魔陈静心信了耶稣，写下5万多字，命名我悔罪请你原谅的自传，因争议将书名更改为罪人的遗书。陈静心狱中最后告白，他在临行前在器官捐赠同意书上签名，捐赠器官包括心脏、皮肤、肝脏等。陈静心枪毙以后，两个孩子在台湾怎么生存？一对美国夫妻到台湾接两个孩子到美国来一起吃饭，这对夫妻为什么那么有爱心？他们是基督徒，我们也去美国东部看过那两个孩子。这对夫妻本来自己有5个孩子，竟然还收留了其他国家的6个孩子，再加上陈静心的2个孩子，现在已经有22个孩子。他们煮饭做面包给孩子吃，那个家庭很有爱。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已经高中毕业了，到美国来大概7、8年，变成一个完全新造的人。再坏的人接受耶稣基督，他一定可以改变。一般窃盗犯没有宗教信仰者，其再犯率约为 96%， 但信耶稣的犯人仅有 3% 的回容率。基督耶稣的灵在他里头，圣灵会引导他，告诉他们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对的。我现在主要是帮助有偏差行为的青少年。有一个管护人送给我们5部独轮车，他说会骑独轮车的孩子比较不容易变坏，因为独轮车会让他们的大脑、小脑、左脑、右脑交互使用，比较会平衡。比较平衡的人就不会有偏差行为或者偏差观念，可以治疗青少年偏差的问题。小朋友们不要骑，因为骑上去就跌倒。我就鼓励说，谁能骑上去10分钟不会跌，我就给你10000块钱奖学金。不料重赏之下没有勇夫，他们才不喜欢读书，因为都是家庭有问题的。结果5部独轮车生锈，我就说我来教好不好。后来很多小孩子就会了，但是还是有几个人不想骑。我就说我们是团队，他们向我挑战说你会骑我们就骑。我那时已经62岁了，我就跟他们骑，因为教练说谁都能骑独轮车，要摔100次不怕摔就好了。所以我摔倒50次的时候对自己笑笑，心想快要接近100次了，快接近成功的那一刻了。所以每一次的跌倒就是接近成功的一步。独轮车是训练那些小孩子忍受高挫折的最好工具，所以每一个孩子经过这样的挫折训练以后，个个都可以回学校读书。我们把辍学生变成大学生，把大学生有一天变成留学生，留学生以后再回来教学生，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目标。耶稣说，我来是要召罪人悔改，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病人才需要医生。所以你一定要在神面前谦卑认罪悔改，你要把罪先倒空，你才能充满神他的生命他的爱。全台湾更生团契的同工有100人，志愿者大概有1000人，台湾有65000个犯人。我们在每个监狱这样的跑，一年有600个人愿意受洗，这个数字也不是很多，600个人中只有一个愿意悔改，99%都不愿意。我们每年也有天使守卫活动，关怀受刑人家中18岁以下的孩子，每年大约5000个小朋友得到一份礼物。如果受刑人的孩子社会没有关心， 以后坐牢的比例是一般人的20倍。去关心他们等于预防了犯罪。送他们礼物后教会参与，这一份礼物拉近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太太因为丈夫坐了牢要离婚，小朋友收到爸爸送的礼物变乖了。太太会想，我的丈夫还会关心人，家庭又变得完整。小朋友收到礼物后会写信说，老爸，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巧克力？你叫人送来的巧克力我都舍不得吃。我每天放在枕头边，就好像你跟我在睡觉一样。有一年，我们送礼物去给一个受刑的孩子，一旦家人犯罪后，太太一定跑掉了，所以 95% 的犯人的家庭是破裂的。我们在做修复工作，邻居说刚才看到奶奶带着孙子往海边去，我们追过去看到海边两个人影，奶奶带着小孙子已经把鞋脱了，准备跳海自杀。我们告诉他，你儿子叫我们送一份礼物给你孙子。奶奶一听，双腿一软，就跪在沙滩上说，怎么还有人关心我们？邻居都骂我，我真是坏命，干脆死掉算了。就这样一个礼物，把一个家庭挽回。奶奶带着孙子受洗，教会里这种故事很多很多。家庭中每一个人需要什么？你没有爱，会害死你的孩子。夫妻间没有爱，会吵吵闹闹离婚，却没有想到，孩子内心的世界是撕裂的。在那些监狱里，犯罪的孩子几乎都是家庭问题，家长自私。今天的你我对那个死刑犯都是有责任的，特别是父母亲和这个社会，所以你千万不要说给他枪毙了，我们是有责任的。
Ooh. 笑。